马太福音系列28，欠债与债主。马太福音6章12节。普杰新牧师，2025年9月21日。翻译王兆峰，校对甘小春。马太福音6章11节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。今天早上，我们一同学习马太福音第6章主导文中那句我们都十分熟悉也最喜欢的祈求，至少是前半句，免我们的债，或者说赦免我们的罪。这句话并不复杂，很容易理解。主导文中有些地方在已经解经上存在争议，但我斗胆说一句，这里其实是主导文中较难的一处。一方面，这前半句是我们最喜欢的，另一方面，后半句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却往往成为我们最深的挣扎。我想今天坐在这里的各位，有不少人心中仍难以饶恕某些曾冒犯过自己的人，而这段经文正是在对我们说话。你们可能已经注意到，前几个礼拜麦卡锡牧师所讲的主导文第一部分都是围绕神、他的圣洁、他的国度、他的旨意，而后半部分则转向我们的需要、日用的饮食、罪得赦免、不陷入试探。主耶稣在教导时是对门徒这个群体说的，他们都需要日用饮食，都需要在自己所欠的债上蒙赦免，都需要神的恩典使自己不致落入试探。今天早上我们就来思想免债与饶恕。主耶稣在教导祷告内容时，以假设他的门徒每一个人都要这样祈求饶恕我们。事实上，这正是成为门徒的前提条件，因为唯有罪人，唯有需要被赦免的人，才能进入神的国。一个人必须首先承认自己是罪人。基督在开始传道时就明明地说，我来不是召义人，乃是召罪人。他治愈那些承认自己有罪、有病的人打交道。今天我们坐在这里，之所以能组成这个群体，正是因为我们都是罪人，都是需要赦免的人。在加入教会之前，每个人都必须立下誓言，承认自己是罪人，谦卑地来到神面前认罪。换句话说，教会不是俱乐部，只有当你承认自己得罪了神，是个需要赦免的罪人，你才能成为其中的一员。这是我们共同的身份。虽然我们各有不同的职业、背景与经济状况，但有一个共同点，在这位圣洁的神面前，我们都是罪人，都需要他的怜悯。我们都欠神的债，都配得永恒的审判。正如使徒保罗所说，罪的工价乃是死，是永恒的死亡。我们成为基督徒的起点，就是神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，而他并未期待我们偿还。他给了我们一个全新的开始。我们一开始的祷告就是承认，我们不可能偿还自己所欠神的债。我们不是来到神面前要求分期付款，而是恳求他一次勾销我们的罪债，这就是基督徒生命的起点。你注意到没有？这段祷告进一步教导我们，基督徒的生命之所以能继续，是因为神不断地赦免我们。主导文教导我们，这个祈求是每日的功课。我们每天都该祷告说，神啊，免我今日的罪。就像我们每天需要日用饮食一样，我们也每天需要他的赦免。直到我们离世的那一天，我们都需要免债的恩典。神期待从我们口中发出的下一句话是，主啊，求你再一次赦免我。我们的每一次主日敬拜也反映出这个事实。祝我们教会每次敬拜开始，众人会一同跪下认罪祷告，然后传道人宣告，根据圣经的应许，凡仰望基督的人，罪已得赦免。随后众人起立唱回应的赞美诗。我们每周如此行，并不是因为没有心意，而是因为每一周我们都仍有需要向神认罪的地方。直到我们离世，我们都没有任何理由可以不参与认罪祷告。 虽然这听起来似乎令人沮丧，但我们有确据，将来我们必复活，到那时就不再需要认罪祷告了。因此，认罪将伴随我们一生。这个事实应当深深印在我们心里，既然我们都是乞丐，每天都要向神祈求免我们的债，包括今天新欠下的，就像昨天我们祈求赦免的债一样，那我们就应当清楚认识到，我真是个罪人，确实犯下了罪，真实的冒犯了神。在这个世界上，尤其是在当下的政治与社会现实中，我们很容易看到不义的事。没错，世上充满不义，因为我们每个人里面都有不义。如果我们只看见外在的敌人，只看见他人的罪，却看不见自己心中的罪，那么这样的思维就夺去了基督信仰的力量。你应当常常意识到自己是个欠债的乞丐，总也还不清。如果你对此不以为然，圣经清楚地说，你的灵命已处在极大的危险。基督徒的生命当然关乎罪得赦免，但绝不仅止于此。有一位神学家说，每天早上你该以这样的祷告开始，我相信罪得赦免。他又说，在我们临终之前，我们所能说的也不过是这句话，我相信罪得赦免。因此，首先我们必须清楚地知道，我们是罪得赦免的人。罪得赦免应当改变我们的态度，从而带来行为上的改变。理论上，我们都同意应当饶恕他人，但在主导文中，当主耶稣教导我们祈求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，他却突然说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。你该免谁的债？为什么我们在这件事上如此挣扎？请注意，我们的救主在圣经中发出最严厉的警告之一，就是针对不肯饶恕的人，你们若不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，马太福音六章十五节。耶稣从未把这件事看作小事。这正是我们最容易挣扎的罪，也是真实检验我们是否真的蒙赦免，是否真的相信赦罪恩典的试金石。我们今日聚集在一起，是因为都蒙那位满有怜悯的救主饶恕。当我们跪下祷告时，都在同一位神面前承认同样的本性，领受同样的怜悯与赦免。我们如同同坐在一根树枝上，但一旦神说，我也期待你们以此为待人之道，我们中许多人却砍断了这根枝，说，不，我不能饶恕那个人，因为他对我所做的是太过分了。饶恕并不是人的本能。经文说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这意味着那些人确实欠了我们的债，并且没有偿还。接着主又说，你们若不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。这里的过犯是真实的伤害，不是小错，他们确实做错了，的确冒犯了你。神却说，饶恕他们。虽然他们是故意的，但你不要报复。于是门徒后来那段著名的对话出现了，彼得近前来对耶稣说，主啊，我弟兄得罪我，我当饶恕他几次呢？到七次可以吗？耶稣回答说，我告诉你，不是到七次，乃是到七十个七次。马太福音十八章二十一至二十二节，最后门徒感叹说，主啊，求你加添我们的信心。因为他们发现主对他们的要求太高了。免债并非人性的自然反应，人的本能是报复，是要求对方偿还，还要加上利息，让对方知道不可如此对我。然而饶恕应当是永恒的，不仅神对我们如此，我们也当如此待人。我们每天都当祷告，主啊，免他们的债，饶恕那冒犯我的人。但这样的冒犯往往是重复的，你必须带着真诚的心一次又一次的饶恕那个人。这样的伤害也许会留在你的记忆中，但你必须到主面前说，主啊，我必不寻求报复，因为我自己也是个罪人。 C.S. 路易斯曾深刻地说，别说饶恕很容易。我们常听到一句玩笑话，你戒了一次烟，我戒了几十次了。同样的，我们也可以说，那人那天对我所做的，我饶恕他了吗？饶恕了，不止一次，而是无数次。我们需要不断的饶恕。可是，一个礼拜后，心里忽然又冒出旧有的想法，把我们带回起初的情绪，发现心里的抵触其实从未真正消失。主说，我们要饶恕弟兄70个7次，总共490次。那并不是指490次不同的冒犯，而是指对同一件冒犯，我们也要不断的饶恕。神对我们的要求实在是极其艰难。你们都受过伤害，也都知道这是真的。尤其当对方的悔改显得半信半疑时，因为上次他也是这么说的。饶恕人的感觉确实很不舒服，除非你自己也深知被饶恕的需要。而这正是神要我们记住的，你我都是那些每天都需要被饶恕的人。现实是，没有饶恕，人际关系就会死去。若你想要爱一个堕落的罪人，并且持续的去爱他，你就必须饶恕。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是一种记账关系，谁欠得多，谁占了便宜，谁吃了亏，那就不会有真正的友谊，也不会有爱，只有账本上的对错与得失。爱必须在饶恕中才能继续成长。当有人饶恕你时，往往也显明你其实并不容易去饶恹别人。我结婚30多年，心中最感恩的事情有许多，但最重要的一件就是被饶恹。你与神的关系之所以能够持续，是因为饶恹；你与他人的关系之所以能够延续，同样也是因为饶恹。当两个不圣洁的人生活在一起，相处在一起时，对方在生活的小事上不断冒犯你，又一再请求原谅，饶恕就成了一件痛苦的事。我们不会因此成为英雄，也不会有人采访报道，反而常会觉得对方是在有意占我们的便宜。基督徒常常不得不吃亏，但这正是现实。因为饶恕人，就意味着你一定会吃亏。有人做错了，就必定有人要承受那份亏损，那个人就是你。你必须吞下他，带到十字架前。这正是主耶稣把这段祷告放在这里的原因，要我们天天被提醒，这就是基督徒的生活。我们知道，当我们愿意去饶恕那些不配得饶恕的人时，神的恩典就印在我们身上。当然，有时你也需要保护自己。但在饶恕的事情上，你所饶恕的那个人未必会改变，你所受的伤害也未必会恢复。在这个世界上，饶恕常常被视为愚蠢、软弱，甚至是自取其辱。难怪门徒会说，主啊，求你加添我们的信心。弟兄姐妹们，你必须听从我们救主的声音。若你相信这位弥赛亚，若你是他国度的子民，若你愿意与他人维系爱的关系，那么你就必须饶恕，因为这是神呼召你去过的生活。我们必须饶恕别人，这并不容易，他需要牺牲，牺牲你的名誉、你的财产，甚至是你心中对公平的期待，但这是绝对必要的。饶恕不是一句我原谅你一次那么简单，而是意味着我愿意继续不断心甘情愿的忍受。我们都害怕羞辱与痛苦，但饶恕往往要求我们去承受羞辱，承担痛苦，这就是代价。这怎么可能？为什么神要我们这样做？因为这对基督徒的生命至关重要，神要求我们如此行，因为他自己先这样行了。在这里，我们看见基督的心意。只有一种人愿意遵从这条命令，那就是那些认识自己破碎、悔改，一次又一次到神面前认罪、祈求洁净的人。神天天洁净他们。他们来到圣餐桌前，盼望神再次使他们成圣， 并听见他对他们说，你已经得了赦免。饶恕别人的力量来自你自己被饶恕的经历。我们祷告说，神啊，免我们的债。如果你真的知道那债有多大，那么下一步就不会那么难，因为你知道神已经免了你的债。请听使徒保罗的话，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，圣洁蒙爱的人，就要存怜悯、恩慈、谦虚、温柔、忍耐的心。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，总要彼此包容，彼此饶恕。主怎样饶恕了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。哥罗西书三章十二至十三节，你知道你是怎样得着这样的身份的吗？神的选民，圣洁蒙爱的人。这不是你挣来的，乃是神赦免了你，白白赐给你的。他透过赦免的恩典看着你，说，这就是你。然后他又说，你们也要彼此如此行，把恩典的礼物彼此传递。若我们需要信心，神也已告诉我们可以从哪里得着。当我们注视那饼与那杯时，他对我们说，你已经得了赦免，你们也要照样去行。看看你的救主，看看他的赦免，然后你就不得不转身去饶恕你的弟兄。这就是十字架所教导我们的真理。让我们一同祷告。